简希伯来书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就是告诉他的听众啊，要坚忍，坚忍。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像一位传道人一样，他是向他的会众来讲道，要他们继续的往前走，不要回头啊，不要回头。不要回到过去的这个犹太教，而是继续信靠耶稣基督，这位上帝为他们预备的救主，这位大祭司。那我们的人生也需要这样子的鼓励。我们在2022年，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也需要上帝给我们这样的信息，鼓励我们继续往前走。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劝勉的时候啊，你会看到他有鼓励，但他也有警告，是很平衡的啊，就像一个钱币的两面一样，不是只是光是鼓励啊，也有警告。在这一个鼓励当中呢，啊，前面几章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看到作者用耶稣基督和旧约的人物来做的比较，耶稣比摩西更伟大，耶稣比旧约里面的大祭司更加的伟大，他也是我们所信靠的对象，他是那更美的祭物。那同时你会发现，希伯来书也在这些鼓励当中，也穿插出不少的警告。今天我们所读的就是一段的警告，让会众知道，如果他们不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不继续与他同行，不继续的仰望他这位已经升入高天的大祭司，他们就没有其他的依靠了。那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他们就没有救主了。所以作者在这里用的词句是也是很可以说很重的一个警告，就是当你们忽略在基督里的救恩，怎能期望可以逃脱上帝的审判呢？那所以从第五章，如果我们一直从11节读到第6章12节你就会看到。这里头后面是有非常严厉的警告就没有救恩为你们预备了那下个礼拜我们会更多的来讲到这个第6章后面的警告。那今天我们讲前面这一部分，主要我们会把焦点放在怎样继续的在基督里来成长怎样长大成人。所以第5章的这里13节，作者说凡只能吃奶，都是不熟练仁义的道理都还是婴孩。然后14节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那作者承认这一些。受众或者这是我们用这些收信人他们在接受这一个传道人的教导我们说他们在听他的这一篇信息的时候他们有不明白的地方所以第5章的11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是难以解明的，因为你们听不进去。那你会看到这里的一个像一个传道人跟他会众中间的一个互动，作者非常了解这些犹太或者说希伯来人他们的属灵光景，他知道他们不能理解，就是照做麦基洗德等次的这些道理到底有多美。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作者 他就停下来，没有继续的去讲解麦基洗德的事情，一直到了第七章的时候，从那里才继续来教导。那中间可以说是好像暂时暂停的来讨论。那我们从这个章节里面，我们在读的时候那我们发现这一个的暂时的停顿，那实际上显示出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不是光只是写一封信，他其实就像在一个教会里面的牧长一样，他对他的信徒的属灵光景是很清楚的，他了解他们，所以他不只是有那个洞察力知道他们的光景，他也晓得应该怎么样来喂养他们就像一个很好的医生一样不只是诊断，而且他能开出药方。那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作者他不只是为了帮助信徒增加一些他们的知识而已，也不是凸显出他自己本身懂多少，这都不是他的目的。希伯来书的作者是为了信徒的益处，按照他们属灵的需要来喂养他们所以作者的心意，我们说也就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你在读的时候，你看到他讲到麦基洗德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你们听不进去，你们不能理解，不能明白，我之后再讲，但是在这里我有一些警告的话，有一些的提醒。那我们在2022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也需要这样的停顿，我们要来诊断一下，我们要自我反省一下，我们要来看看到底我们实际的光景如何。作者在这里发出警告，特别是针对他们的心态，指出了他们的一些毛病，一些的问题。我就是再跟你讲再多的道理，再深奥的道理也没有用，在心态上你们需要有一些的调整。我希望我们今天也带着这样的态度，我希望圣灵在我们中间也做这样的工作，让我们不是成为一个听不进去的人。再多的真理，再多的道，如果我们的心态没有改变，对我们是没有益处的。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对信徒做了这样的诊断，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在2022年是什么？这个目标是很清晰的，就是要长大成人。我们要脱离婴孩的阶段，我们不要永远是吃奶不能吃干粮，我们要过信心的生活，我们要学习坚忍，因为有更多的挑战摆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会遇到很多的危险，会有很多的试探，如果我们不谨慎，我们会掉入这些危险，这些试探当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发出这样的警告，因为他们当中有些人开始退后了，在过去这两年，在疫情当中，我们发现有些信徒是退后了，有些是没有参加教会，有些在婚姻里面出了问题，有些在孩子在家庭里面出了问题。诊断的结果可能会令有些人感到 非常的不舒服。但是是我们必须去面对的。所以长大成人，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这是我们的目标。长大成人在原文这个单字里面通常被翻译为完全成熟，这是上帝的心意，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目标，也是教会的目标。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用这个词要他们长大成人，他说你们原本早应该长大成人了，但是你们没有。他说你们本应该做师父，是有能力吃干粮不再吃奶的，但很可惜你们还是婴孩，像一个不能断奶的婴孩，像一个永远待在托儿所的孩子一样。如果你去托儿所，如果刚开始的时候你看到有一群小孩子在托儿所觉得好可爱，可是十年以后或二十年以后你回到那个托儿所看到同样一批孩子，你就不会觉得那是可爱的事情，你会很难过。如果一个孩子永远待在托儿所不能成长，表示他的发育不健全，教育是要他成长，教会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信徒一直不长大，一直是属灵的婴孩，他每一次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或者遇到挑战，他所表现出来的都还是婴儿般的这种的软弱，你说谁是最伤心的呢？是我们的天父。所以和合本这里的翻译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在原文里面有这个到了这个时候的含义在那里就是表示经过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面上帝一直的恩待着他们所以作者才会接下来说你们本该当师父了，就是他们已经受教的一段日子，按照这个常理的话他们应该可以开始教导别人了其实每一个信徒如果我们成长的话我们都能够教导别人，每一个信徒我们都是先知祭司和君王，当我们跟基督的生命联合以后，我们都从基督的他的职分中有了这样的呼召，成为先知祭司和君王。没有错，我们当中有些人他们可能特别有教导的恩赐，所以神让他们在教会中代表基督来做教导的工作，但是每一个信徒其实我们都参与到教导的工作。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你们本该做师父，他不是指一小撮的人一部分的人来做教导，他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按照你们的学习，按照上帝给你们的恩典，你们都可以来当师父他的意思是你们都参与到教导的责任跟工作里头。就好像父母一样，父母在家里他有没有责任来教导孩子呢？每一位父母都有，没有一个父母可以说教导不是我的责任，是学校老师的责任，我是不需要教导孩子的。有这样的父母吗？没有，这世界上你找不到一个父母可以不需要有教导的责任。为什么？因为孩子是需要被教导的，所以不成熟的父母对孩子是个亏损，他该得到的教育他没有得到， 父母该教他的东西，生活中很多东西他需要学习，圣经的东西他需要学习。可是如果父母没有成长，没有成熟，那就是孩子的亏损，他没有学到。老师在学校里面有责任教导，但是父母在家里面，他们永远有教导的责任。这不是个恩赐的问题，不是说哦，这个父母没有教导恩赐，所以他就不需要教导，不是。所以父母亲之所以做父母，是因为他成熟，可以当个父母。所以不是只是随随便便谈恋爱，随随便便结婚，然后生孩子，对不对？如果我们自己没有成长，我们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所做出的诊断，对这些受众、这些收信人来说，他们收到这封信哦，或者听到这个信在教会里面宣读的时候，你想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可能也很不舒服啊，因为当我们看到诊断的报告，我们可能都会不舒服。如果我们不是从上帝的道里面、神的话里面、圣灵的光照中，那我们看到我们实际的光景，那我们从什么的诊断的结果来看我们自己呢？有些人从他的生活当中突然间婚姻出了。亮起了红灯，孩子出了问题，我们需要这样子的报告来提醒我们吗？我们要这样子的诊断的结果吗？还是我们在上帝给我们的话语，在我们还有机会好好的来成长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话语中顺服。各位弟兄姐妹，警告对我们是有益的。圣经的作者呼吁希伯来人这一个收信的这些会众，他们能做出有行动的回应。我盼望在2022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上帝的面前也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我盼望我们。听到上帝的道，我们能够在主的面前能够谦卑，能够自我的反省。上帝的话不只是诊断性的，也是医治和更新。所以，圣经的作者不只是警告，你会发现他总是有鼓励，他有给予药方。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信靠的对象。当我们看见了错误，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改正，我们需要来到施恩座前，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求上帝来怜悯我们。让我们再次的经历耶稣基督福音的医治、更新的大能。圣道和圣灵是一起做工的。才会带来真正的复兴。所以你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在第6章第一节这里，他说：“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他这里“我们应当”这是一项呼吁。但是从原文里面读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呼吁是被动语气来用被动语气来呈现的。换句话说呢，这个作者让他们看到，他们的行动要与另外一位共同的合作，他们才能够成功，不是靠他们自己。那这另外一位到底是谁呢？不是作者啊，因为他在这个经文里面，他说我们应当的时候，他已经把自己放在这个我们里面了，所以他没有把自己排除。在这个呼吁的责任之外， 可见他不是那另一位。那谁是那另一位呢？那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节，或《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还有《彼得后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你会发现啊，这里的这种被动语气的用法呢，通常是用在圣灵身上。换句话说，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长大成人的，我们需要圣灵和我们一起，圣灵与我们同工。所以这里读的时候，它有一个强烈被带着往前走，这个强烈被带着往前走这个结果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是充满着活力的。如果你自己想要说2022年我有一个心愿我要做什么，如果是靠着你自己的力量的话，你是不会成功的。你要被强烈的带着往前走，这个强烈的带着往前走是圣灵的工作，给你那个活力，因为这是需要坚韧，需要信心，需要忍耐。我们的心愿跟实行常常是天差地远的两件事。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圣灵和希伯来人他们是一同努力我们要追求生命的成长，长大成人是要靠着圣灵，我们需要仰望神，靠着自己是无法有任何的进步。所以我们看到作者在这里给了属灵的诊断，他也给了药方。首先第一件事情是不是靠自己，属灵成长是圣灵和我们的同工一起，我们需要依靠他，需要圣灵恩慈的帮助。所以前面我们读到的时候讲到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座前，我们要求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支取他的恩典。那他在提出这个矫正之道之前你会看到圣经的作者他在做这个属灵的诊断，他是直接切入人心的那我们知道人的心里面有很多隐藏的地方，所以这个诊断你发现就像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十三节里面讲的，这个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好比这个比一切的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是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的主眼前都是彻露敞开的。那这一个诊断不是一个表层的这个的诊断是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彻露敞开。如果我们没有诊断到这一个地步，那对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帮助圣经的作者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常常听到但我们不会去行道。希伯来书的作者让我们看到这个难以解明并不是因为道理太玄奥了，不是的。神是光，他要照亮我们，他要让我们明白他的旨意，明白他的启示。神是一位自我启示的神，神的目的是要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可以顺服，可以按照他的心意去行，可以认识他所以这些听众的问题在哪里呢刚才我们说过他们听不进去是因为他们的听觉迟钝。那原文里面迟钝这个单字的这个意思是动作很缓慢，原本该发挥的作用的机制到 后来呢是完全没有办法转动啊。所以用这个迟钝，这个在真道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对真理不理解，所以没有办法做出适当的回应。这个没有办法回应，没有办法理解，并非是因为资历的问题，不是因为他的资历有缺陷有局限，都不是，而是一个道德心态上出了问题。所以我说2022年我们要向上帝求神来改变我们的心态，不是只是听啊，听这里不只是等于听，包括了了解和顺服。为什么听到没有行道呢？就是因为没有顺服，这个心没有预备好要顺服神。各位弟兄姐妹，顺服是一个祝福啊。圣经里面说有耳就应当听，这里的听不只说你听见没有，不是这样。就像一个小孩子，当我们说他不听话的时候，是指他没有顺服，不是他没有听见。你讲了十遍他都没有顺服，表示他的听对他没有作用。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听没有顺服，是没有作用的。耶稣的一生是顺服的一生，所以希伯来书的第五章第八到第九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那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另一点的药方，我们现在讲药方，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诊断，这个药方接下来就是习练的通达。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什么叫做习练通达？习练通达就是常常操练的意思啊。那作者在这里用这个比喻啊，如果你读前面的话，就是人的成长啊，好像五种这个感官功能啊。那如果他常常操练的话，那他就会有成长啊。所以希腊文里面这个翻译成英文就像那个我们说 gym 啊，你去这个运动的时候啊，那这个像个体育馆一样。那所以这个字，这个习练通达，就是说你天天都需要操练啊，在灵性上在道德上的操练，不是一天，不是两天，而是天天。只有这样的操练才能够会有结果。所以读经祷告啊，是生活的操练。如果我们想啊，在2022年啊，建立一些好的习惯啊，我知道我们教会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现在用这个各种的读经的 apps 那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啊。当然每个人有不同的习惯啊，如果能够建立起这种祷告读经，这些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圣经啊，在2022年我鼓励你们这么做，这非常的重要，因为要习练的通达啊。最后一点，你还要不断的追求，不断啊。所以这里你会发现作者他用了这个他说在这里就是竭力啊，进到完全的地步啊，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就不只是停留在开始的阶段，一直要不断的往这个目标来前进啊。那所以基督徒的成长啊，不能够一步十寒啊，是要经过操练，需要不断的追求，需要竭力。那上帝的国的建造，如果你看整个救赎历史的话，它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 啊，上帝的创造啊，六天就创造完了。可是神国的发展是几千年的历史啊，从创世纪到今天啊，我们说是几千年。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呢？为什么上帝的国不是像他创造马上一下就成？不是，而且这个的过程当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的挑战，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神要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来经历他。所以教会的建造也是一样，生命的成长是神与我们同行，圣灵所结的果子，这个树结果子是需要时间的，是一个过程。所以当我们看我们教会的侍奉，我们看教会的建堂，我们看到这也是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这个过程也是很艰辛的。可是我们知道上帝必然会成就，上帝会一步一步的带领，这是我们从整个圣经里面，从教会历史上，从救赎历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所以2022年有些大方向目标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只要继续的往前走，只要继续的努力，三件事情真正的依靠上帝啊，常常在我们生活中每天操练。第三，不断的竭力的往那个目标前进，有一天你一定会达到。不管是我们的侍奉建堂，不管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成长，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诊断。那我们需要心态上的调整，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谦卑？我们有没有真正的顺服？我们有没有坚忍？我们有没有学像耶稣基督？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哪些方面我们刚硬不顺服，我们懒惰，我们骄傲？这是我们在心态上需要改变的地方。上帝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他愿意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后面还有另外一段，那这一段不只是心态上的改变，我们看到在教义上我们也需要成长。那上帝让我们能够分辨好歹，这个分辨好歹，如果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看到，那这里是一个属灵的判断力，能够保守自己免于道德和教义上的危险。那我们知道希伯来书是写给一群他们已经其实开始信靠耶稣基督，可是当中有些人却又想要回到犹太教。所以在后面这一段第六章里头，接下来你会看到这里提到他们要离开已经立好的根基，但是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要他们忘记这一个根基，而是在已经打好的根基上能够继续的往前走。所以接下来的话你会发现这里它有六个组合，其中有四项是被列为是教训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教义来看待。那在原文里面其实根基和教训是有区别的，所以你在读的时候这里说不必再立下懊悔死刑和信靠神等的根基，如各样的洗礼按手里使人复活跟永远审判等的教训。那所以这里这一个根基跟教训是有区别。那但是这里的教义我们也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一些的知识而已，也关乎到经验所以我们教会的受洗班会员班如果你发现这些班在你上完以后长老面谈的时候不只是问你对 教义的认识是什么，而是你有没有真正的经验，你有没有经历，你有真的经历重生吗？你有经历悔改吗？你在生活中有胜过罪吗？所以当你读后面这一段的时候，我要你注意到另外一点，在我们的成长当中，你要对神的道在教义方面的成长是需要的。有些弟兄姐妹需要学习系统神学，有些弟兄姐妹需要在教义上能够有更深入的认识，但是不是只是把它当成知识来看待，是你有没有经历到这每一句圣经中的教义跟你的生活是相连的。好，那我们最后来看了，就是在讲到这一个六个这个对照的时候这里说的懊悔和信靠是我们所传讲的这个信息所必须做出的回应。那各样的这个洗礼呢，这个教导是关于这个这个犹太人他们的洁净礼事实上并不是这个基督徒的这种按手礼不是使徒行传里面说的，不是。那所以这里的每一个组合今天因为时间比较有限所以我简单的让大家知道，就是这一个的组合主要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看到旧约的教导是在预备他们迎接弥赛亚是鼓励他们不要只停留在这些旧约的教导这些道理上，而是要越过而变得更成熟比如说第一个旧约的道理是懊悔死刑旧约里面的先知和弥赛亚的先驱们都包括施洗约翰都不断的在这一方面有许多的教导但是这些行为都不能生发真正的信心这是第一部分，这个讲到这个懊悔死刑所以这个死刑也可以指说以往的这些有益的正确的这些的行动是好的，但是却没有办法带来生命的更新就像圣殿里面的敬拜的这些事情。那第二个是讲到信靠神，就是旧约里面他们对上帝是有信心的，他们信靠上帝，但是如果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的话，那他们的信仰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甚至我们可以说他们就没有真正的得救，就像今天很多人他们信有神，但是他们没有信基督，就不能真正的经历福音。那还有死人复活，你会发现也是旧约里面的教导，包括约伯记在诗篇里面还有以赛亚书里面都讲到，但是死人复活在旧约里面的观念还是模糊不清的。就在新约里面如果你读到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十节那里讲到，但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了，借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旧约里面这个死人复活的这些概念观念是有的，但也是还是不清楚。最后这里还讲到这个永远的审判，那也是旧约里面的一个教导但是只有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才让我们能够真正进入到这个平安里，跟上帝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当我们面对永远的审判在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为着基督来临来做准备的。所以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他不能只是停留在对过去旧约的认识，他必须要更认识基督。所以我盼望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的目标还是活像基督，但是我们要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认识。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知道要认识你需要有圣灵你自己的帮助，你的提醒你的工作， 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靠自己是无法成长。我们也知道我们可以立下很多的心愿，我们有很多的读经计划，很多的这一个属灵的目标，但是除非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我们才能够在这些事情上能够有真正的成长。你来帮助我们能够习练的通达，能够操练脱离婴儿的阶段，你也帮助我们，那我们整个教会我们能够在你的道上我们能够有成长。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学习的目标，有些人必须在新的一年里面学习更多的教义。